经作诗折过了，已经六四行诗批的神啊也做了，哦，然后那个四念处也修了，但是他一直修不得处证，比作四念，下面是这个人在想，我于多华以善听诗，我们都是以善听，还没有思呢，思会，哦，那个是思者，如理作义的意思。我以很多法要已经都完善的听懂了，而且也做过了思者的功夫了。若我今者竟已听思，我已经都听了，都思了，听完成思完成了。所以现在若我今者，我现在竟已完毕了的意思，已经听思完毕了。若我今者竟以听思所得之法以为一止，我把我所多闻、哦、闻会，还有经由思者锻炼思会的这些法作为我的一止，我把我都听光了的闻思作为我的一止，但是以它作为一止，到今天既然一住心境及解脱境，到现在我的住心境跟解脱性还没有得到，因为意系心故，我的心还被意贪挡住，一直逃不掉，没有办法从意系逃离出来，所以被意系心者，将不令我作意散乱。啊，我的作意不是老是散乱吗？什么叫做散乱？有时候如你作意的心意把它集中起来，又被境界力把你拉散，叫做散乱。意思就是一会儿如理作意，一会儿不如理作意，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一直交杂。如果有施舍力的时候，境界现前，马上就是如理作意，这个叫做有施舍力。这里表达了他没有施舍力，没有施舍力，一住心境禅定，解脱境见法证阿罗汉。他的禅定跟他的见华一直被意起所系，心被意起所系，将不令我作意散乱。那么我一直在散乱之中，我一直没有得到九种住心。若而他说，如果我一直这样的话，住心上不能得，我的禅定还得不到，何况解脱，连禅定都得不到，何况见法。住心就是九种住心，要得到三摩地的住心，要得到三摩地就是要九种住心，九相心住，就是内住、等住啊，内住、等住、安住、静住、调顺、极静、最极极静、一气等时，一共九个关卡。从内住开始修，抓住所缘以来，直到一气等时，就是我的心终于住了。所以这里的住心就是定心的意思。那么我的定心都还不能得，何况谈什么解脱呢？这个人你看看，他以多法以善听善思咯，而且听尽思尽啊，啊，一住心境跟解脱境，还是一直被意系心、被意起意界的意贪所系，就是讲这样。因为一直被意系心，虽然你不断的施舍到观身不净哦，观怎样，我常常想不净观不净观，但是你的事项一直没有做到显现。结果街上走一走走一走，看到漂亮的人又是崩溃，哎呦好美的人哦，哎，你看你的手印又不知道回到哪里去，这个就是在讲这样啊，这个就是你的禅定还不够，你的有闻别语，你的无闻别语相还提不起来。那个住心是无闻别语相达到的，解脱是要有闻别语相达到的。所以说，若而我的住心都尚不能得，何况解脱？啊，所以大家在修行就要注意，我有没有被意所系？我的心有没有被意所系？有没有被意贪所系？每当早上起来行住之后，吃饭的时候，郊游节物的时候，有没有这一餐饭吃的男生在那边发脾气，自我发脾气，这一餐狗屁的饭吃的这么难吃哦， 啊，这样在自己在骂自我，在骂这个，在火大放放把它敲破啊！你看像这样的就是意气心嘛，啊，自己街上走的时候看到新的东西，就在那边爱的要死嘛，新产品又想买了，啊，一摊又大做了，这个就是意气心嘛。不管你皮婆舍那修多么厉害，什么他修多么厉害，一旦出去外面又产生这样，自己要明白，完全没有功夫，你变意气心。但是这个是有修行哦，这个不能叫没有修行，他已经有在修行，但是火候还不够，还不够的意思就是告诉说他必须继续远离，意思就是叫他要继续远离，好、哦。啊，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下来，又以如是所闻所思一切法中，他说又在上面所说的闻思的一切法中不得决定，他终于动摇，叫不得决定。我闻慧修这么久，我思念处思慧也修这么久，为什么今天一遇到行住之后就被一贪宝的心又绑起来呢？啊、所以这个叫做不得决定，到底我所听的佛法有没有出问题啊，还是我做的方式有问题啊，或者我在修行上面的技巧用错了啊，叫做不得决定。当依何者是正通位，那么到底要依靠什么方式才能是正通位，才能迅速的处正通位，通位就是通达的智慧，就是只见到。大家记得我常常跟大家讲说，修行有五大阶位，叫做资粮位、加行位，十三资粮累积完成以后要加紧修行，加行位以后得到第三个叫见道位，见道以后就能修道使果位上升，见道就是见法了啊，再来修道位，最后正阿罗汉叫究竟位，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究竟位，见道位又叫做通达，通达位，这个通位就是通达的智慧，所以这个就是见道位。当一合者是正通位，就是当一合者是正见道，可以这样讲，通达的智慧。啊、所以说，那么我到底要依于怎样才能见法呢？当依合者四德出离，这个就修到位。那么要再依于怎样才能见法，一个继续果位上升正阿罗汉呢？当眼合尽而得住心，那么再来要依于怎样的情形才能使我的心安住下来呢？哦、叫做住心，要以什么境界作为所缘才能使我的心安住下来呢？就是得到三昧正受，过去就翻译叫三昧正受，就是三摩地正受，正受是三摩根底，三摩地、三摩斯多、三摩根底、三摩斯多是入定的情况，三摩地就是等时，三摩地通于定地跟不定地，三摩斯多是定地，三摩斯多三摩根底，三摩根底是进入定地以后，在定地之下发生作用，哦、这个叫做三摩斯多。当眼合尽而得住心，要以依于什么境界才能获得三昧正受呢？当眼合尽而得解脱，要依于怎样才能证阿罗汉呢？所以这里四个问题。单一合者四正通位，第一个问题见法；单一佛者四德出离，继续修道。啊，第二个层次又问两个问题：当眼合尽而得住心，要怎样入定呢？得到第一境力呢？当眼合尽而得解脱，到底要怎样证阿罗汉呢？哦，彼既如是自不决定。啊，他既然这个比丘自己一直没有办法确定，不知道怎样才对，若于大师或众所视之或众所视的如来弟子现前见矣，如果他终于遇到佛陀本人叫做大师，或者大家人人知道的大师的大弟子现前见矣，被我碰到了，遍计往矣，请列教授，这个人就赶快的跑出来去找他啊！请你赶快跟我列四法要，就是根据这三个原因而来的啦。 好、哦，我再说一下第一个因缘，就是贵为多闻为究竟者，于诸于醒而厌别者，他会生出如是的理解。但列闻法，足得自意何借多闻以为究竟？要修正行为真实故，要赶快就做啊！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理由，又弃舍多闻究竟义故，当他知道第一个理由懂了，他就把以多闻为究竟的这一点抛弃掉啊，又怕要修很多才能成就阿罗汉。哦啊、这样修不完了、啊啊、也为了得到，有没有必要靠修那么多，只修几个重要就能入道，叫做为善方便而得入故、哦、这个是第二个、哦啊、第三个理由，就是这个人既然以多闻为究竟，所以他对于多法已经善听善思过了、啊、然后自己就这样想，我对那么多的法都已经完成了善听善思，但是今天对于禅定跟解脱既然还被异界的意气所绑，我的心还被它绑住，我不断的修闻思，我的心还是被意绑住，一直不能突破，将不令我作意散乱了吗？啊，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我的禅定得不到，更不要谈解脱了。对于所闻所思的这一切不能获得决定，那么到底要依于怎样才能得到见法、得到出离、得到禅定、得到解脱呢？啊，就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有一天知道佛陀来了，或者佛陀被我遇到，或者佛陀的大弟子被我遇到，我一定赶快跑出来向他请教，这个就是列教的重点。啊、这个人你不必再跟他讲很多，他已经多闻了嘛，他哪有什么不懂，现在他到底塞在哪里，到底信行不对，我贪行者在修慈心观而错乱吗？或者我嗔行者在修不净观而错乱吗？或者我的修行的道路有一个重点长恶错了，或者溜过去了吗？赶快请你列示法要、啊、所以佛陀或者他的弟子们遇到不同的人来问，看他的情形，会跟他列示法要。列示法要的经不是只有这一部，后面连写好多部啊，有的回答一样，有的不一样，大家再看下去就会知道。啊，关于这一经，他第一个用列教来讲，第二个用讲教果，教果里面是没有讲的。教果的意思就是说，接受列教的这些比丘就会获得接受列教的果报。啊，关于这个我要写在黑板才能懂。这个黑板的这个大家回去看《瑜伽师经》504页到506页，那你们有买录音带的人就有我的讲义，在讲义的第三册里面把它归纳得很清楚。我没有写讲义，所以今天先在黑板写了。好，我们先把这一段讲读一下。故次当知正教授有四种智意果德，当知道如果是正确的教授的话，一个善知识对一个善男子加以正确的教授的话，会有四种智意果德，有四种很大的利益的果报获得。哪四个呢？他说为此出家及如此出家，这个是他呢，就是这么的出家了，这么的出家以后就照出家的本分而这么做了，这么的出家了，为此出家，就为了这样而出家了。出家以后就叫出，照着出家人应该承担起来的本分事去行事的，叫做如此出家。哦、说为此出家及如此出家，为此出家及如此出家，一共四件事。哦、即形象即足，第一个；二事业即足，第二个。这个就是为此出家，为了让我的形象具足，为了让我的事业具足而出家，这个都跟我刚刚讲的那个生态的关系有关联，我等一下再分析。啊，如此出家就是就这么的出家以后就这么做了，就是意乐具足，第三个、第四个处舍己具足。 舍取，舍掉取，舍掉追求，舍掉增加。佛法的修行是越来越减省，绝对没有说要增加什么。如果我们往增加的道路走，就跟修行刚刚背道而驰。我来跟你修行，希望得到长生不死，希望金刚不坏，希望财务具足，希望修行你为我的财务报账，变成富豪，都是有所得啊。佛教讲的是无所得啊，有所得绝对不是佛陀的教导。佛教的教导跟我们中国的庄子老庄的教导一样，老子道德经我过去不断跟大家讲啊，做学问要天天增加知识，修道要天天减省欲望，为学日益，为道日省，省之又省之，修行是越来越减少，越减少，以至于无为，减到再没有要求了，再没有要怎样了，一切随顺缘起呀，叫做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当你真的达到无为以后，你的意志获得解放自由，解脱自在了。叫做无为而无不为也，到达无为的境地以后，从此你无所不为，要干什么都很自由自在。但是我己身动念，高兴怎样就怎样，就是不产生恶法，这才是修行的能耐。我们希望怎样就去怎样，就是犯法，就是产生了恶法，不然就是破戒。你看看，所以佛教的东西要记得是无所得，是减省，不是有所得，不是增加，不是追求，不是要求，不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哦，拜拜哦，我来跟你礼拜哦，如果让我做生意发财的时候，我一定再跟你四上六金身，那这个观世音菩萨跟你做买卖笑话了哦。所以我一直强调佛教的重点跟外道的不同哦。他当知道圣教授，他说这样的依持故得无上德，由于我们的佛教的为持而出家的这个出家是无上德的，在家是有上德的，在家最高给你做到总统，最有钱，世界十大富豪，对不对啊？福报很大，给你变成世界第一美男子，就是这样吗？还要怎样？这个都是有上的，再漂亮的容貌到了老还是衰败了，有没有例外？那蒋夫人过去美不美？现在国会听证出来已经是老太婆了，有什么好看？对不对？有没有谁说哦，蒋夫人还这么美哦？我们看起来已经啊，原来已经难看了，对不对？很清楚的一件事嘛。啊，有谁一直保持有钱？你看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严家，登兵败如山倒，台中发生问题，台北也发生问题，九份的土地也不能解决。你看看，这个都是有上德，出家是无上德的。有没有说，哦，那个人出家以后怎么财产跌落了？怎么衣服穿得那么破烂呢？出家以后还穿那么好的衣服，人家还讲话呢。出家人还开那么好看的车子，那出什么家嘛？你看还这样奚落，那个出家人还穿那么好的衣服啊？你看我们还骂他呢，你看，所以出家是无上的。那出家安于大家都可以做到的程度，还被人家赞扬。我们哦，安于出家人的那个成分被人家笑啊，还无钱啦，还无难啦，还去家啦，你看还被人家笑。但是我的宗师出家众以后，穿上那些乞丐的享受，没有人敢笑，还尊敬供养恭敬礼拜。你看是无上德呢，世俗的荣华富贵有上的啦，出家才无上啊。但是注意哦，你没有形象记住，你叫做什么出家人呢、啊？出家人是什么？是受下列形象：穿最破烂的衣服，最差的衣服，威仪，下列威仪，把头发胡子剃掉，对不对？再好看的东西都剃掉。你看下列威仪，下列重忌，拿最差的东西去偷剥。你看看出家众是这样，这样叫做形象祭祖呢。一个出家众还在享受那个形象威仪重忌不祭祖。因为出家众的第一点做到这一点，就是 爱惜资源，用今天的生态环境来讲，他们非常的爱护资源，能用的东西就用，不要随便糟蹋、哦啊、不去做破坏环境的事物。出家众要怎么破坏环境，请问大家。我们当然不讲今天的教团了，今天的教团破坏环境好厉害、哦、包括放生就破坏环境了、哦、乱做乱搞颠倒本末、哦、抓动物来放生、哦、实在是这个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实在很奇怪、哦、你看就是资费嘛，资费的问题，他们的用意是好的啦，结果资费不够做出颠倒的事、哦，所以这个形象具足跟事业具足，形象具足叫做无上德，啊，事业具足是什么？叫事业具足，自受尽是施柔。你看我持戒严密，所以我出家的事业具足，我出家成功啊，出家的生意做成功啊，你们没有办法使我的出家的生意做坏。我什么就是？你已经没有钱了，你们出家的生意做成功了、啊、哎，出家做有钱还，我生意失败了，你被宗教裁判法庭驱逐出教团，不准穿出家众的衣服，开玩笑，叫我有钱不要来骗我了，要破坏我的生意，我出家的生意才不会被破坏，对不对？杨达就是被出家的生意破坏了，所以被驱逐出教团了。一个出家众怎么拥有那么多钱财呢？对不对？在泰国不准拥有钱财，你们知道泰国的每一个比丘仍然有人供养，原始佛教不准接受钱财，现在可以，现在要怎么不接受钱财嘛、啊、但是出家众的钱财被教团管理，陈崇文比丘，你的钱财有30000块在教团，要买再来拿，要用再来拿啊，这样的结果让你不能做监管客。我要去买药哦、要买药可以来、哦、我要去买甜美的食物，免谈托钵就有换出什么要买甜美的食物，对不对？你要买什么都要向教团报告了、啊、报告我真的感冒要买药了，教团钱给你去买，不过派一个人给你去买，因为你是出家众嘛，去买药那个药店的老板高兴，要修福报啊啊，这个药不要钱给你了、啊、哎，你那些钱赶快藏起来，所以派一个比丘去，如果人家供养的时候钱再追回来，仍然存在事业里面，你仍然30000块没有用。泰国是这样的呢，所以每当你要买东西的时候，我要买汽车免谈，出家众买什么汽车啊？出家众也有人供养他汽车，这一下你没办法了，不过不准开车。出家众在街上开车被警察看到，警察先生马上跑过来，我来替你开，如果不允许的话，我把你开到法院去，很简单。出家众就是不准开车，在泰国这么现实。有人供养的话，你如果没有司机，只好放在那边不要开嘛，不然你开出去，警察替你服务，是这样子的。你看他们出家事业基础，台湾的出家事业都派外了，没有人出家成功，出家的事业大部分都做破坏了，做失败了。所以人家是宪法德，他出家的事业做成功，宪法德这一生得到了，我事业做成功了嘛，我的公司成功了嘛、哦啊、再来第三个自然德，就是讲意乐具足啊，处舍己具足是有处证了、啊、叫内证德、哦、这个时间到了，我们今天讲不完、哦、下一趟你们照我的页码自己再去详细的翻，那、啊、我们讲了两条，我下一趟再把其他的两条讲清楚、啊、所以大家要你们多闻，也没有真正通达了，真正通达看到这个章节，你们知道是在讲这些吗？所以我讲的就是你看看要常常的复习啊，我如果不是常常复习，我怎么知道是讲那些，我就能够把它归纳起来。你看这样的时候四通八达，要怎么修行，剩下自己愿不愿意去修行的问题啊、哦、我用这一点跟大家共勉、哦、我们下课。要继续讲杂含经论汇编、哦啊，请大家翻到23页的第一行， 我们上一趟23页讲到第二行，差不多大概讲完，但是详细的内容没有讲得很清楚。啊，请大家同时翻第6章讲义，第六章讲义上一趟发，但是没有讲，啊，请大家把讲义拿起来，我们把教果的这一段，把它很详细的讲下去，第六章讲义大家有带来吧，啊，没有的是不是上一趟还有剩下讲义，再请王哲人拿，啊，我们就请大家先看第六章讲义，我读一下好了，以前杂含金融会编23页第一行，他说教国，继续解释前面那一经的第二个标题，就是说经由佛陀的教导以后会获得四种果报，从出家到出家所获得的果报，这里教果请大家看，复次当知正教授有四种知义果德，如果是正确的教授教戒的话，他有四种知义果德。这个义，这个义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巴利文是哪一个字我们不知道，这个不是经文的，那个义一共只有三个意义，第一个就是意识，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意思，第二个是道理，道理就是真实的道理，真正的道理就是真理的意思，真如的意思。第三个是意义，不是意思的，那个意义的讲意义，这是有什么意义，那个时候就是跟利益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以义饶义的那个义。这里说当知正教授有四种智义果德的，这个智义是第三个意思，意义。我写一下，这个义一共只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最单纯的就是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的那个意义。常常我对大家讲到那个义，就是说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意义就是道理性，道理的意思，它是究极的真理，不可颠覆的真理。第三个就是意义，现在这个知义果德的意思，第三个意思，这个意义的义，这个之所以有意义，因为它有内容，因为它有利益，这个意义一定跟以义饶义合在一起讲，就是利益的意思。下面我们讲一部经就会有了，以义饶义，就是这个义就是利益，简单的说就是利益。一个是它的内容，它的意思，一个是道理，一个是利益。现在这个智义果德的这个义是利益的意思。当知道正确的教授，就是正确的教授教戒，他会获得四种，自身会获得四种有利益的果报，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就想了，为此出家，即如此出家，就是这四种果报显示出了，我就是为这样而出家。当我出家以后，就是这么的过生活。好，为此出家，就是为了这样的道理而出家。如此出家，当我出家以后，就在过出家的这样的生活，如假包换的沙门的生活。啊，这里就四个即形象即足，第一个；事业即足，第二个；意乐即足，第三个；触舍起即足，第四个。这四个的前面两个就是为此出家，我为了要让自己能少欲喜俗，不再追逐色身香味触，所以宁愿把头发剃掉，胡须剃掉，穿上最糟糕的衣服，只要能够保护身体就可以了。形象祭祖，事业祭祖，常常去乞讨托钵，以这样过日子，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的事业。出家人的事业，我们在家人的事业是做生意、做官啊，或者赚钱，或者交友。但是出家人的事业不是这些，出家人的事业是为了得到涅槃啊，要显出他就在他出家人如果事业做成功，就是得到涅槃。我们事业做成功赚大钱，事业做成功竞选上总统， 出家人事业做成功得到涅槃，啊，在做事业的整个过程就是出家沙弥的整个表现的形象，他不断的修善品，不断的想着佛教所要处分的各种戒定慧的三摩地我有没有得到，这个是他的事业，他没有这个以外的事业。由这样大家判断台湾的佛教界就知道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佛教，这样就出来了。我们从他的形象具足不具足，他的事业具足不具足，这样就能判断 出他们是不是真的出家众。真正的出家一定要形象具足，事业具足，为此而出家，不为这两个以外的目的而出家。第一个形象具足可以说就是少欲具足了，啊，再看第三个意乐具足就是善品加行，第四个触舍取具足，触随时随地取舍取，我绝对不再追求，随时随地走到哪里，没有任何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绝对不起任何一法，这个叫处舍取，这个他也记住了。这两个就是意乐记住跟处舍取记住，表达他过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出家的形式，就是如此出家。哦，啊，依于这样的四个状况，两大重点，终于会得到四个果报，依持故得无上德、现法德、自然德、内证德。那个无上德就是形象具足，是无上德。好，哦，现法德事业具足，我已经如假包换的在做出家的生意了，这个是现法德。现在我就在过出家的生活。好，哦，意乐具足就是自然德。因为自然就是所有的生命就是要自然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开花，有的生命生出来没有过一点点就死掉了，这个是没有自然嘛，对不对？我种个菠菜啊，才发芽啊，长出两三片叶子就枯萎掉了，这个不自然嘛，啊，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很自然，这个就是讲这样善品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长，这个自然啊，处舍起祭祖就是内证的，一个一个被他处证了，我已经处证了老病死苦的解脱了。哦，啊，大家来请看我的讲义，写的就很详细。这个一切师弟我们过去都讲过了，这个可以说根据舍利弗的广义法门经讲的，广义法门经就是舍利弗把从佛陀受教的佛教的重点的教义结集成这一部广义法门经，他可以说把佛陀的教，佛陀是随机应。